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称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中美国处于有利的位置。台湾大选后，美国战舰首次穿越台海，中国表示密切的监视。前欧盟驻外大使被控是中国间谍。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批准了新北美贸易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发表声明是这样说
的。 I think quite frankly the average consumer will see a stronger economy in 2020 as a result of this.
这项历史性的协议不单止是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贸易关系现代化并且再平衡化，而且都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并为农民工人和制造商提供关键的稳定性。之外一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如果美国海军交出世界海洋的控制权，中国就会迅速填补空缺，自由世界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将会不保。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提到了与中国的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在一日之前，华盛顿和北京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双方并没有提供下一个阶段贸易谈判的细节。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写着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贸易协议之一，是的，中国和美国的长期关系也都有好处，这些是这样对的。在2500亿美元将会返回到美国，以前目前美国现时处于第二阶段开始的有利的位置。特朗普星期三签署协议之后表示，双方将会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他还表达了在没多久之后访问中国的愿望。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缓解了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长达18个月的争端，双方将会取消部分加征的关税，而且中国将会增加对美国产品的采购。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四，就是1月16号批准了新的北美贸易协议，这次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大的胜利。参议院在同一日正式开始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的审判，有100名参议员的参议院以89票对10票的压倒多数批准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就是 USMCA，将协定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惩罚。特朗普总统称赞说，这些是历来最大的贸易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特朗普行政当局最初的协议草案会比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流失到墨西哥，令到处方的药品价格上升，并且降低环保标准。佩洛西接着说，由于民主党领导层是美国工人、美国患者和环境的努力，这项协定实现了转变。USMCA 取代了有25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台湾国防部在1月17号说，美国一艘作战舰在16号根据一般航行任务从西南海域由南向北经过台湾海峡，台湾军方全程掌握，中方亦都表示密切关注并且监视该舰。这次是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11号的台湾大选之中赢得连任之后，美国军舰首次穿越台湾海峡航行。在这个之前，中国自制航母山东舰曾经两度航行台湾海峡，台湾政府谴责此举试图影响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耿爽强调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的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美国参议院在星期四开启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这些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弹劾总统的审判。在星期四较早时，7名众议院弹劾经理人正式向参议院提交了弹劾条款。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宣读了对美国第45任总统的指控。在下午2点左右，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宣誓就任，他将会主持弹劾的审判，随后参议院议员亦都进行了宣誓，并且陆续在誓词上面签名。弹劾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弹劾审判将会在下周二下午一点在参议院正式开始。前欧盟驻外大使被指控为中国充当间谍，目前同另外两个人正是一同接受调查。媒体报道说，这名前欧盟驻外大使是一位德国外交官，曾经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公职，以后作为欧盟大使出使了几个国家。他同另外两个人都是一间知名德国游说公司的雇员。德国警方在1月15日对这三个人在柏林、布鲁塞尔以及德国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州的住宅和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德国检方发言人斯密特表示，他说他能够证实这些人正是对情报特工的活动进行调查，但是嫌疑人并没有被逮捕。而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检方指控这名前欧盟驻外大使和一名调查对象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分享私人和商业的信息。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就是1月16日邀请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去到白宫，共同庆祝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会加强保护学生在公立学校祷告的权利，并且给宗教组织获得联邦政府的平等对待。每年的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宣布政府出台新的指南，给公立学校的师生自由祷告的权利得到保障。这些是对2003年有关公立学校祷告问题指南的更新。白宫表示，新的指南明确学生可以在休息和其他非授课期间阅读宗教的文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海军高官说中国会抠准机会掌控世界海洋。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如果美国海军交出世界海洋的控制权，中国会迅速填补空缺，自由世界的人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将会不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年一度的海军水面舰队研讨会上，美军太平洋舰队水面舰队司令布朗中将说，美国海军为维护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自由航行权利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说，我们选择驶向大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选择驶向大海去保护海员的权利和其他航海国家的自由，我们选择去控制海洋，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控制海洋，别人会去。在布朗中将讲最后一句话时，插上五星红旗的一艘中国军舰出现在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海军作战部队吉尔代上将亦都在同一讲台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与美国展开大国竞争，美国海军在这一场竞争中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吉尔代上将说，在这一个大国竞争时代，我们为国家和领导人提供一项关键功能是压阻。这一场竞争可能被扭曲为冲突将不可避免。吉尔代说，他不认为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必须具有令人信服的能力，并展示自己有意愿动用这项的能力，以便压阻冲突不战而胜。吉尔代上将说，万一压阻不成功，美国海军必须时刻准备作战。他承认这一项任务越来越艰巨，他会努力应对目前海军各项不足之处。他说，他正聚焦补添他们的能力空缺和战备空缺，并提升海军的杀伤力。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星期三在新年首场听证会上说，中国为拓展其国际影响力所采取的方式正威胁到地区与世界和平，但是他亦都担心美国与中国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武器竞赛，并进一步加剧国家财政赤字的状况。五角大楼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埃斯帕希望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富有建设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军事关系。基于这个理念， 國防部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部長施燦德帶領的團隊1月14日在北京與中方舉行了年度國防政策協調會。聲明說，雙方答應維持溝通管道的暢通，強化預防和管控危機的機制，並在雙方有著共同利益的領域加強合作。美國之音的報導。
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方面非常重视同美国的关系。继2020年选举落下序幕之后，他说接着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台美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扩大安全领域合作、拓宽民众之间的往来等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高石泰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关系法为台美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谈到台美之间未来关系的时候，他说要在既有的框架下力争成效。高石泰表示，在处理台美关系方面不会冒进，但是同时亦都不会过于小心地不敢提出正当合理的要求。所以他说持乐观，同时亦都现实来描述台湾方面的期待。台湾选举结束之后，高石泰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指明台湾是亚太地区政治进程向前迈进的一个典范，并且敦促美方在支持台湾民主方面要大大方方。高石泰在文章里面提到，白宫方面派遣一位内阁级的官员出席今年五月的下一任总统以及副总统就职典礼，早日开启双边自由贸易协商，并且以此来加强战略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将会是美方可以声放出的具体无疑的信号。这次的台湾大选过后，美国高层官员、国会领袖都纷纷赞扬了台湾的民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的选举的赢家不单只是成功连任的蔡英文总统以及民进党，更加是整个台湾社会。再进而言之，台湾民主的成功更为显示了民主这个概念和行为没有所谓的地域限制，并非是仅限于适用世界上某个地区。总部设在华盛顿，旨在全球范围内弘扬推广民主的重要组织之一的DNI 负责人前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切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一直以来有一种的讲法，说什么的民主不适合于亚洲国家，他从来认为这个是非常不诚实的一种言论。米切尔表示，1990年代南韩成功民主转型，如今台湾又一次成功的民主选举，难道不证实了所谓民主不能够在亚洲的文化土壤里面生根发芽的亚洲价值观刚刚是各方益。米切尔在台湾驻美代表处连同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以及是以台海事务为焦点的2019计划研究所，在1月11号在华盛顿举办的台湾选举开票观摩兼研讨会上面，特别表彰了这次选举当中败阵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选后接受选举的结果，并且呼吁他支持者是冷静下来。韩国瑜在选举结果公布后表示，民主、自由、法治对于台湾来讲是至高无上。既然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作出的决定，他们身为参选人一定服从选举的结果。他并且是鼓励将票是投给他的民众，一起是为台湾加油，为中华民国加油。出席上述观摩研讨会的另外一位的亚太事务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瑞哲在发言当中就表示，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敢于冒险让普通的民众来选择领导人，意即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形成，民众和领导者的勇气，敢于让民众投票来决定国家走向的勇气不可或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礼拜的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台海紧张局势可能会引起很多的担忧。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呼吁特朗普总统打电话给蔡英文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方面祝贺蔡英文以超高票数赢得到大选，而另一方面劝习近平不要有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想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选举结果揭晓后，中国官方重申对台既定立场不会因为选举改变。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跟着下来北京当局可能持续对民进党政府强硬施压。 军事、外交和经济都是可能的途径。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上，武统论调亦都在台湾选后不断出现。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的博斯科，上个星期六在华盛顿参加一场台湾驻美代表处和美国智库举行的分析台湾选举结果座谈会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台海情势可能进入一段紧张时期感到担忧。博斯科认为，中国对台湾选举应该做出的反应是，哇，看来华人明白如何实行选举，或者他们也应该在中国试一试，就从香港开始。不过他表示，那个或者不是中国会有的反应，他们会非常不高兴，他们会对蔡英文总统发出警告，警告他必须非常小心，并且要接受一国两制政策，当然他是不会接受的。所以他们正要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不过博斯科说，他认为美国有一个角色要扮演，他们要非常清楚地表明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美国亦都保卫他不受中国大陆任何侵略与胁迫。博斯科说，这一场台湾选举终结北京对于华人或者儒家文化没有能力实行自由民主选举，依据人民意愿自我治理的论点。他说，台湾每一日都对这个论点做出反证，当日的选举是有一次的反证。在台海可能有一段时间浮动不稳的情况下，博斯科认为是时候特朗普总统打电话给蔡英文和习近平，向他们传达美国希望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讯息。博斯科在1月14日星期二的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说，特朗普应该向蔡英文致贺，赞扬他在中国共产党针对他的影响力活动下仍然能够赢得压倒性票数成功连任。对习近平，特朗普应该力阻他不要有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想法。博斯科认为，特朗普此时与习近平通话不单止有用，而且非常及时。因为蔡英文在胜选演说中已经抛出橄榄枝，强调他对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承诺不变，亦都提到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两岸双方都有责任。此外，蔡英文亦向国际社会表明，台湾应该是一个伙伴而不是一个议题。在面对中国民攻武吓时，台湾仍然保持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让两岸之间没有酿成严重的冲突。特朗普总统应该赞赏并强化这一位同为民主总统同伴，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重要安全伙伴的和平讯息。与此同时，亦都给习近平一个严厉关爱的提醒讯息。博斯科这样说，中国政府在台湾选举结果揭晓后，重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亦表明，中国亦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上个礼拜六先至在大选中赢得到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台北总统府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专访时，针对台湾是否有能力经得起军事行动的提问，做出了回答的。他说，他的确认为台湾有相当不错的能力来到面对中国的侵略或者是军事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蔡英文提到中国对台威胁与日俱增的事，究竟战争发生的风险有几大呢？蔡英文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排除战争的可能性，重要的是你必须做好准备，并且发展自我防卫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说，更加重要的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在上周末的总统大选当中，蔡英文以破纪录的高票赢得连任，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北京对台政策不会因为一场选举而改变。很多专家的共同看法是，中国可能进一步上紧对台湾的紧箍咒，迫使民进党政府接受他的统一条件，而军事压力将会是北京当局使用的手段之一。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军事恐吓，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在这方面有角色要扮演，这个就是做好作战的准备，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优先。他说，我们必须要确保能够很早就知道会有军事行动， 这个又回到备战的问题，就是要做好准备。备战的能力的一部分就是知道应该注意什么，哪些是超过胁迫活动的迹象，哪些只是穿越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反正是国际水域，所以基本上就是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有超过单单是胁迫性的展现武力的事，能够快速地作出反应。石明海指出，过去几年以来，中国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增加，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人民，迫使台湾政府在谈判桌上让步。话你看到台湾周边有更多的活动，还有其他的东西，好像是电子信号，基本上就是干扰。你可以看到其他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胁迫和恐吓台湾人民。北京对台湾的目标是什么呢？在他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迫使台湾现任政府让步。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他们也会采取相同的做法。他们还是会积极试图在有利于中共的条件之下，迫使台湾高级民选领导人是坐上谈判桌上。在台湾选举之后第二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发出社评，标题就是对蔡当局新的挑衅给予迎头痛击，包括军事施压。社评说，要对蔡英文当局新的挑衅行动做好预案，包括使用令蔡当局难以承受的军事施压的选项，要让蔡英文和民进党在相对和平的台海局势和地动山摇之间作出抉择。蔡英文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当中说，他的政府一直都采取不挑衅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挑衅对方的一方，这会使到情况更差，或者是使对方有藉口来到采取任何他们想要采取的行动，所以他们一直是追求这种不挑衅的方式。某种程度来讲，他们在回应和看待他们的挑衅行动的时候，还算是挺温和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在星期二的最新一轮辩论中，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发生冲突。现在距离爱奥华总统候选人初选还有不够三个礼拜的时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六名的民主党参选人在贸易、医疗和外交政策上意见分歧。特朗普总统以及最近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亦受到很多的批评。
We have lost our standing in the region. We have lost the support of our allies. The next president has to be able to pull those folks back together.
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说，美国已经失去了在该地区的地位，美国失去了盟友的支持，新的总统必须能够将这些人拉回到美国的阵营。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批评拜登支持伊拉克战争。桑德斯说，他担心与伊朗的对抗会变得更坏。
And right now, what I fear very much is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is lying again and could drag us into a war that is even worse than the war in Iraq.
桑德斯说，现在他非常的担心，他们会有一个再次讲大话的总统，而且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比伊拉克战争更坏的战争。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退伍军人皮特布洛吉格亦都表示担忧。
We can continue to remain engaged without having an endless commitment of ground troops. But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is the president's actually sending more.
布蒂吉格话：佢哋可以继续接触，无需地面部队无休止嘅承诺。但系目前嘅情况系，总统实际上正在派遣更多嘅军队。一啲参选人希望减少美国喺中东嘅驻军。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利沙伯沃伦说，现在是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军队的时候。
No one has a solution and an end point. We need to get our combat troops out. They are not helping create more safe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region.
沃伦说，没人有解决的办法和终结点，美国需要将美国的战斗部队撤出来，因为他们无助于为美国或该地区创造更多的安全。对英文附庸和政治新人汤姆斯泰尔来讲，现在是对国家安全采取斩新战略的时候。
It isn't so much about experience, it's about judgment. If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this, what we are hearing is 20 years of mistakes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斯泰尔说，这个并不太关乎经验，而是判断力。如果你一直在听，大家听到的是美国政府在中东20年的错误。民主党人仲就边个最有能力在选举中击败特朗普总统争论不休。沃伦试图打消女性候选人处于劣势地位的观点。
Can a woman beat Donald Trump? Look at the men on this stage. Collectively, they have lost 10 elections. The only people on this stage who have won every single election that they've been in are the women, Amy so and true. Me.
沃伦话：女人能否击败特朗普？睇下呢一个舞台上嘅男人，佢哋总共输咗十次嘅选举。喺呢一个舞台上，唯一赢得每一次选举嘅都系女性，艾米同佢本人。呢个系爱奥华州选民喺2月3日投票前进行嘅最后一场辩论。爱奥华州最先开始投票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喺11月时迎战特朗普总统。美国之音嘅报道。
几十年嚟，美国嘅大学吸引咗大量外国学生，佢哋为美国课堂增添努力，同时又为美国经济增加几十亿嘅美元。然而，国际学生对美国嘅热情最近似乎降温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尼托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国际学生什鲁斯蒂辛夏非常清楚自己点解选择嚟美国读大学。
The freedom that you get here in terms of choosing what you want to study, and also the opportunities that studying here gives you. We have prime ministers and presidents come to speak at Columbia.
喺呢一度，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学嘅嘢，仲有喺呢一度学习会带俾你机会。喺世界领导人论坛期间，佢哋有总理同总统嚟哥伦比亚特区演讲。你有机会参加与诺贝尔奖得主对话的活动，但是对可能来就读的国际学生来讲，这个并非唯一的诱因。
US course offer a more vibrant discussion. There is more peer-to-peer discussion going on.
国际学生萧梦柳说，美国上课的讨论更加活泼，在课堂上同学之间的讨论比较多，相形之下，英国大多数一直讲课。今日超过100万嘅国际学生喺美国读大学，但系对于美国教育嘅热情系唔系喺度降温呢
？We've seen in the last 2 years shifts in where students want to go。
教育专家玛丽海瑟林蔡斯话：，过去2年，佢哋睇到咗有啲学生改变咗谂法。一啲外国学生认为美国嘅学费太高，公立学校一年平均要25,000美元，私立大学则多达70,000美元，而价格并唔系唯一障碍。要取得美國的學生簽證，亦都可能係一個挑戰。
I met a lot of parents who wanted to send their kids earlier, but were like, "Oh no, you know, with the visa situation, you know, the climate against immigrants."
國際學生阿比拉什普拉森話：佢遇到咗好多起初想送細路仔出嚟嘅父母，佢哋表示唔想啦，因為簽證嘅情況反移民嘅潮流，以及其他嘅因素使佢哋猶豫不決，而呢個係一個重大嘅因素。国际学生多丽卡·戈皮塞蒂话：，佢认为签证嘅问题主要系缺少稳定性同安全性。另一位学生普拉森话：，佢认为真正影响好多学生将美国视为教育目的地嘅因素系不确定性，因为美国经常对移民问题进行激烈嘅政治辩论，以及针对某啲国家旅客嘅政策，加剧咗呢一种嘅不确定性。
The appearance of being unwelcome.The strong anti-immigrant rhetoric that unfortunately is dominating our political environment.
国际教育家协会执行长埃塞尔布里默话：，不幸嘅系，唔受欢迎嘅表象以及强烈嘅反移民言论，正喺度成为佢哋政治环境嘅主流。呢一种嘅睇法喺国际上可能被误解为对国际学生同学者嘅负面情绪。同时，美国嘅暴力事件。包括美国校园的大规模枪击案和针对外国人的犯罪，都在全球的头条新闻之中被大肆渲染，最终导致美国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不再增加。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年度调查，美国仍然是外国学生的首选，但好似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亦都越来越受欢迎。
We know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lso have.More choices than ever before about where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助理国务卿玛丽罗伊斯话：，佢哋知道国际学生喺乜嘢地方接受高等教育，佢哋嘅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虽然费用好高以及其他嘅因素降低咗美国嘅吸引力，但系美国对国际学生仍然有好大嘅吸引力。
Being here opened the doors of the world to me.
国际学生代博拉灰洛兹塞纳华来到这里，为他打开了世界的大门。美国之音记者斯川克和贝利托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批准了新的北美贸易协议。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美国战舰首度穿越台海。香港团体中联办前抗议打压维权律师。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冠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批准了新的北美贸易协议，这次是特朗普总统的一大胜利。参议院在同一日正式开始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审判，有100名参议员的参议院以89票对10票的压倒多数批准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USMCA， 将会协定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成法。特朗普总统称赞话，这些是历来最大的贸易的法案。而美国财长鲁钦又话，
I think quite frankly the average consumer will see a stronger economy in 2020 as a result of this deal。
美国财长鲁钦又发表声明话，这项历史性的协议不单止将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贸易关系现代化并且再平衡化，而且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并且为农民、工人和制造商提供关键的稳定性。台湾国防部在17号指出，美国一艘作战舰16号从西南海域由南向北经过台湾海峡，这次是美国军舰的一般航行的任务，台湾军方全程掌握，期间并无异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这个月11号才高票获得连任。在这个之前，中国自制航母山通舰曾经两度航行台湾海峡，台湾政府谴责这个举动试图影响选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海利表示，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夏洛号是依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的。他又说，这项行动是展现美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美国海军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香港的一些团体17号游行去到中联办抗议中国当局新一轮围捕律师和互动人士的行动。这次行动从去年10月26号开始，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几名律师被拘留，据称他们可能同一次福建省的私人聚会有关。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和社会民主连线17号去到中联办示威，抗议中国拘捕维权律师，打压公民社会。示威队伍从西区警署集会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躺开的门这个星期发布2020年全球监察名单，名单列举全球打压基督教徒最严重的50个国家。中国去年在这份名单之中排名27，今年退步到23。该组织援引美国 CNBC 频道的统计说，中国大约有4亿1500万的摄像头，这个数目还在增加当中。同时中国广泛使用人面识别软件，并且制定购买手机需扫描面部的法律，这些新的技术给了中国政府在追踪民众上面更有力。此外，该个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全球范围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而有消息指出，有社群预计对他们所称的非法散播基督教的人士作惩罚。泰国卫生部指出，泰国出现第二宗武汉肺炎病例，患者是来自武汉的中国籍的游客。该名女性游客在13号抵达曼谷机场之后，经过筛检发现异状，目前在曼谷外围的国家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香港媒体报道说，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5周年，他的亲友和旧部署17号前往北京昌平区墓园拜祭。赵紫阳的次子赵义军表示，墓地和之前购买的时候情况好不一样，此前比较开放自由，目前比较封闭和派出所监狱一样。经历了近两年激烈的贸易战，美中两国在这个星期三，就是1月15号终于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月17号宣布，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是 6.1%， 降至了20年来 29年来的最低点。不过数据亦都显示贸易战的停火恢复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商业的信心。预计今年中国将会出台更多刺激的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在集中火力攻击全球人权保障体系。另外，我们会讲到美国制裁中国公司继续为伊朗运送石油。菲律宾和俄罗斯围绕在南中国海共同开发资源的计划正在进行。美国外交杂志《国家利益》的文章说，去年十月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期间，曾经邀请过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在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进行天然气和石油的开发。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香港抗争新的动向，组织工会是不是一条出路呢？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七个月，最近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工会正在兴起，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组织工会将会怎样推动香港的抗争运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在香港的报道。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个新的发展可以说是大量工会涌现，最近在大小的抗议活动上经常都可以见到工会组织的街站活动。一月一号元旦大游行活动上，沿路就有不少新成立的工会招募会员。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敏仪解释说，工会的兴起是因为几个月以来香港抗议者已经尝试过各种抗争方式，现在可能到了应该增加新的抗争方式的时候了。
慢慢走来就发觉我们的运动好像应该在加添一种新的。
他说，从11月份区议会选举前后，大家开始思考如果选票是有效的话，在和理非当中可以好好善用，下一个就可以利用选票的选举平台，包括立法会选举劳工界议席，还有两年后特首选举委员会有60个劳工议席，还有每两年应该有的劳工顾问委员会选举等等。大家都清楚现在所谓劳工代表其实不是真正代表打工仔女的声音。
我们如果真的希望有力量的话，在街上曾经发动过两次了，8月5号所谓的三罢，罢工、罢食还有罢课，他们以往几次的成效好像不太明显，多一些工人可以因为工会的。
吴敏仪话，如果我们真是希望有力量的话，在街上曾经发动过两次8月5号和9月2号3号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以往几次的成效不是太明显，如果多一些工会发动，多一些工人因为工会呼吁而参与，会不会成效比较明显，可以持续抗争下去的时间再长一些呢？职工会联盟最近有40多个新工会成立，正在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从网络文宣可以看得出工会在积极招募会员。在旺角街头，新成立的制药及医疗仪器业界工会筹委会成员钟先生话：，
咁其实就首先嚟呢个业界就苏花就未一个好 strong 嘅工会可以代表到我哋啦。咁都就住过去即系、就是、大半年所发生嘅事，我哋都觉得喺工作上系一个可以组织到大家、团结到大家嘅一个平台咯。咁所以我哋就会想筹组呢个工会。一嚟係團結業界，即係爭取福利啦；二嚟就真係都可以希望可以為到民主工業社會發聲。
好多新工人領導人承認要吸收會員，改變大眾對工會嘅態度需要一啲時間。不過佢哋致力改善工人權利，並且以組織大罷工為長遠目的，向政府施壓，回應民眾訴求。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幹事林子龍認為罷工癱瘓經濟係出路。佢話：
因為現在大家也在想不同的出路，大家尝试过比如说跟警察在街头上的冲突了，罢课了，主人链了，各种的抗争的方式。
他说大家尝试过譬如说同警察在街上的冲突、罢课、组织人链，各种的抗争方式，但是罢工是一个很不同的武器，因为他真的有经济实力去推动一场罢工，推动罢工的话，他是真的会停止城市运作，瘫痪我们的经济，这样的话这个力量就是跟其他所有的方法是不同的。林子龙说， 运动过去就要强调要流水抗争，唔好有任何嘅组织。但系我哋而家睇到系我哋根本冇组织系唔得噶，因为警察独裁政权，佢哋有一个非常强大嘅组织，佢哋有30,000人，我哋有200,000人，但系佢哋好有组织，佢哋好有钱。唔单止系警察，仲有法庭等机关，所以我哋要需要组织起嚟。工会就系咁样一个组织最好嘅开始。喺中环一个集会上，义工杰克正喺度为200,300联合阵线发放传单，传单上写住组织工会全民罢工。杰克话：大罢工一方面系要话俾政府听，我哋对佢哋嘅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因此我哋试图通过大罢工嚟到表达自己，并话俾佢哋听，劳工阶层对香港局势非常担忧。另外，我哋都希望为政府制造经济，因为好多时候政府只系关心经济。社会主义行动干事林子龙强调，罢工唔单止系挑战政府，亦都系挑战财团老板。佢话：我哋而家好明确睇到，香港财团系绝对唔会支持香港嘅工人去罢工反送中反对政府，佢哋会企喺独裁政府一边去打压我哋。所以未来嘅罢工系要同8月、9月唔同噶。佢一定系反对香港嘅财团，反对财团嘅白色恐怖。如果我哋唔克服呢一点嘅话，呢场罢工系好难成功噶。组织新工会面临政府打压，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敏仪认为，政府非常害怕工人力量凝聚起来。
他们最不希望见到人就是集合起来再增加大家的力量嘛。但是如果你不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人就是不停地想方法去找力量去凝聚大家过来，所谓的抗争永远不会停止的。我经常都说，香港政府已经磨练了香港人差不多5-6个月了，越磨练就是越是坚韧。
他说他们最不希望见到大众集合起来增加力量，但是如果你不解决已经存在问题，大家会不停地去想办法去找力量，抗争永远不会停止。香港政府已经磨练出香港人5-6个月，越磨练越来越坚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菲律宾和俄罗斯围绕在南中国海共同开发资源的计划正在进行。美国外交杂志《国家利益》1月14日的署名文章说，去年10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期间，曾经邀请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在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进行天然气和石油开发。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专家已经在马尼拉就合作开发沿海石油的可能性和菲律宾方面进行磋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与俄罗斯围绕在南中国海共同开发资源的计划正在进行。美国外交杂志《国家利益》1月14日的署名文章说，去年10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期间，曾经邀请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在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进行天然气和石油开发。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专家已经在马尼拉就合作开发沿海石油的可能性和菲律宾方面磋商。另外，俄罗斯和越南签有长期防务协定，最新的协定涵盖2019至2013年。俄越两国早在2012年就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层级。越南被认为是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并且一贯叫得最响的国家，其中的俄罗斯因素似乎不可忽视。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说，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已引起北京注意，因为俄罗斯参与越南合作开发油气的海域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那里亦都是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对拥有争议地区的开发政策是，任何国家、组织、公司或个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在中国管辖水域内进行油气开采。报道说，虽然是这样，俄罗斯似乎并未停止相关作业。事实上，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2013年就参与了越南沿海南康宣盆地的油气开发，并且据报有所发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涉足南中国海有关国家的开发活动， 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以及历史因素。他说，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俄罗斯人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心态，一方面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蒙古血统，蒙古帝国的一些遗产他们担负着。面对欧洲，俄罗斯人有憎恨和自卑感，面对东方，俄罗斯人又有一种我是蒙古人的心态，因此不会轻易承认你中国横跨欧亚大陆，成为欧亚大陆的主宰。俄罗斯在南中国的出现，无疑使中国和邻国围绕领土主权的纷争进一步复杂化，并且有使更多域外国家进入南中国海。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说，俄罗斯表示无意卷入南中国海领土纠纷，或者从中靠边站，这一点似乎可以通过俄中关系不断升级提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不过中俄、中苏历史上亦曾长期交恶，两国目前还生存着的老一代人对此记忆犹新。俄罗斯涉足南中国海，表面似乎无害，但是不能够讲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等亚太地区问题上没想法，同中国完全契合。夏明说，俄罗斯的发展离不开东亚，特别是南中国海地区。俄罗斯声称自己是太平洋国家，以弗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的太平洋地区一直在这开发，同日本解决北方四岛问题，希望以此让日本帮助开发西伯利亚。夏明说，他相信俄罗斯不希望中国将南中国海当成中国的内海。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说，美国忧虑中国在南中国海举动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在这里觊觎这一片广大水域。夏明说，很多人认为中美发生冲突，俄罗斯肯定站在中国一边对抗美国。其实事情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美中利益冲突进入中亚或者欧亚大陆，俄罗斯可能会同中国站得更狠一点。如果美中冲突面对太平洋地区，俄罗斯如果不是支援美国的话，至少会保持中立，不会站在中国一边。此话似乎是对中俄伙伴关系的一种解读。学者就俄罗斯参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中国海合作开发活动深入分析之际，有报道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二迎来了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来访，历时一星期的访问，双方将就海上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菲律宾方面可能提出有关保护菲律宾渔民海上安全机制的迫切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礼拜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实施更加严格的经济制裁之后，美国已经采取相关制裁行动，被制裁的经济实体包括了美国因别出的一些中国公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1月14号表示，被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石油价格网站的报道援引鲁钦周末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实际上已经制裁了某些曾经参与为伊朗运送石油的运输公司，并且将会继续寻求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以及是世界各地公司。这家的网站援引鲁钦的讲话，美国可能已经是切断了 95% 的伊朗石油收入，不过中国继续是伊朗石油出口商手里面石油的最大买主。不过鲁钦同时亦都表示，中国已经停止他们全部国有公司购买伊朗石油，美国正在同中方密切合作，确保中国停止所有新的石油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月13号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针对中国公司被美国制裁的提问，话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制裁以及所谓的长臂管辖，并且说动辄是使用制裁以及是以制裁相威胁，根本解决不到问题。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伊两国各个领域的合作合理合法，不损害协力厂商利益，理应是受到尊重和保护，美方应该是立即停止制裁中方实体。报道当中表示，2019年9月下旬，美国以违反伊朗制裁为理由，宣布对6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呢啲响黑名单上面嘅公司当中，就有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旗下嘅两家运输分公司，以及系昆仑控股有限公司、昆仑运输公司、中和石油有限公司，以及系飞马88有限公司等等。政治上，美伊紧张关系升级嘅时候，美国扬言制裁继续同伊朗保持某种商业关系嘅中国。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关系成为了影响美中关系的新突出因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月13号的谈话再次说明了中美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摩擦不断的特点。针对美伊最新冲突而言，南华早报1月6号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说，美国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苏拉曼尼的真正目标是中国。2013年以来，美国一直是试图通过南中国海、台湾、北韩、新疆以及是最近的香港问题挑起同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将不能避免卷入围剿被刺杀的事件的战争。经济上，路透社1月13号的报道说，2020年影响全球原油市场的最大因素是什么东西。这篇的报道还认为美伊冲突升级甚至是爆发战争将会是最大威胁。不过中国提炼石油产品出口激增，将会成为引发全球原油市场动荡的首要因素。报道说，新近投产的两个中国炼油厂每日产量80万桶。与此同时，中国的石油商业以及战略储备不断上升，导致中国对原油需求激增。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产品出口亦都在不断增加，具有冲击国际原油市场以及成品油市场的潜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2020年度世界人权报告，该组织负责人被北京拒绝入境香港举行报告发布会，使到这个报告的发布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在概述这个报告中有关中国人权状况时说，中国政府正集中火力攻击全球人权保障体制。2020世界人权共652页，对世界上近百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做出评鉴。中国部分130至141页，共11页。新疆、香港、西藏的人权状况以独立章节展述，其余章节分别为人权卫士、言论自由、大规模监控、宗教自由、妇女和女孩权利、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难民和庇护寻求者、国际反应以及外交政策。在中国部分报告说，2019年在习近平领导下严厉镇压成为中共统治70年的标志。这个一党制国家严控中国社会之中被认为威胁中共统治的所有部分，互联网、活跃人士、非政府组织等领域。报告说，中共加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在高校、宗教领域和对少数民族，亦都包括了中共官场本身。中共大规模运用新技术进行社会监控，将人工智慧、生物识别和大资料用于监视并刑诉14亿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审查制度已经超越国界，用其财政激励加恐吓措施的组合来操控全世界各地关于中国的言论。报告说，在新疆有13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穆斯林正遭受严厉镇压，政府坚决打压暴力极端主义运动，导致大规模任意拘留、监视和对该地区文化和宗教遗产的破坏。报告引述可靠估计，指出大约有100万特厥穆斯林被无限期关押在政治教育集中营内，在那一度他们被迫否认自己的身份，成为忠诚的政府臣民。其他的人则被起诉并入狱，其中一些人被以分裂或者颠覆罪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死刑。报告中特别提到，联合行动平台是政府针对新疆人民的监视系统的核心电脑程式，可以记录大众生活的各方面，包括他们的活动和用电情况，并且在发现异常情况时向有关部门发出警报，甚至包括该地区的游客，包括非中国公民
都必须下载一个秘密监视他们的电话应用程式。报告的香港张哲华，从2019年6月开始，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之中，至少有20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更大自由。由香港政府试图通过可以引导嫌疑犯到中国去的修订条例，导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全香港反中共统治的抵抗运动。在藏族地区，报告说当局继续严厉限制宗教自由、言论、迁徙和集会。从2019年5月到2019年7月，当共从位于四川的拉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乌金禅林驱逐了成千上万佛教僧侣和尼姑，拆除他们的房屋，强迫他们接受再教育。西藏自治区领导人推行中国化政策，要求高级宗教人士必须同意国家对下任达赖喇嘛的选择。在四川立川藏区，2018年11月和12月又有两名僧人自焚来抗议中国政府，使得自2009年3月以来的藏人自焚人数达到155人。报告在人权捍卫者章节列举了15个个案，包括出狱两个月死于不明病因的福建维权人士纪思尊，被以颠覆罪重判的维权律师黄全章，异议人士黄琦，活跃人士刘飞跃，以及其他十多位被拘留、被骚扰的活跃人士或他们的家属。在言论自由部分，报告强调了中国当局一方面大规模拘留或者约谈推特用户，迫使他们删除敏感推文或者关闭他们的账户，另一方面却在推特和面书等被中国封锁的社交网站上发布虚假资讯，攻击香港抗议者，最终促使这个推特和面书暂停了数百个来自中国的账户。报告说，中国当局控制着对宗教团体人员的任命、对出版物、财务和神学院申请的控制权，政府将很多不受其控制的宗教团体归类为邪教，对其成员进行骚扰、酷刑、任意拘留和监禁。2018年12月，中国警方拘留了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王仪和数十名成员。2019年12月30号，王仪被以煽动颠覆罪重判九年徒刑。2019年9月，河南一家政府支持的教会被要求以习近平语录代替圣经的十诫。在打击伊斯兰传统的运动中，甘肃、宁夏和其他回族穆斯林地区，当局拆除了清真寺的圆顶，并禁止公众使用阿拉伯文字。报告指出，全世界很多政府和国际机构公开谴责中国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审议包括香港、西藏和新疆等问题的立法，但很少有政府愿意采取更严厉的应对措施，例如制裁或出口管制，来敦促北京改变其政策。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